大家早安。下个星期从礼拜五到礼拜天，是我们在周五的晚上要纪念耶稣被出卖之后受难钉死十字架，但紧接着在主日的早上，我们要欢庆他从死里复活的周末，复活节的周末。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最独特最核心的内容。所以保罗在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他这样写，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像如果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三十秒钟的时间，你只能够有机会用三十几个字四十个字来表达你信仰的话，就通通在保罗这里所说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最基本最核心最独特的内容，如果是在国泰民安的时候，总会在坊间的一些媒体杂志里面，这个礼拜上个礼拜或前一个礼拜，就会看到有一些坊间的媒体杂志刊登一些报道，好像要探讨耶稣究竟是谁。有一些比较含蓄的，会带着一种绅士的那种学者的风度，提出一点点的质疑。有一些报道却一点也不含蓄，非常露骨的讽刺、嘲笑、批评我们的信仰。最近没有看到这些报道，两个礼拜前、三个礼拜前、这礼拜都没有这些报道。为什么？为什么突然间不报道了？上个星期我们家来了一个出其不意的访客，他是一个在我们那个小小的社区邻居里面大概十五六年前搬走的一个先生，他回来开车经过，他想回来看看这个他以及他曾经住过将近十年的一个邻居的这个小社区，刚好美玲在院子里，所以他就停下车来聊天。我开车回去的时候也就跟他一起聊。这是一个曾经有自己律师楼的一个男士，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的资产已经到一个地步他可以退休了，已经曾经在我们那里住了将近十年左右。我跟他互相问候，叙一些旧，并且稍微聊一下我们从小我三个孩子的前两个孩子跟他的孩子的年龄几乎完全一样，稍微谈一下我们儿女的近况，他的大女儿也已经毕业工作了，第二个孩子现在大学已经念了几年了，两年了等等。谈话突然之间就从非常愉快描述自己儿女的情况，进入一个非常灰暗的一个情况。这位叫约翰的白人，他就开始讲一些事情，讲到说他要开车继续的去Connecticut 探望一些旧朋友，然后他就要往到南边去了。他就开始讲他现在心里面的感受，从美国开始讲起。美国这个国家完蛋了，在他的眼里已经完蛋了，完全没有希望了。然后从美国讲完之后就讲欧洲，那讲到欧洲共同体那就更不用讲了。这两个全世界可以说最大的最主要的两个 continent完全没有，在这描述的过程中他用 meltdown 这个字，融化这个字用了不知道好几次。然后从美国讲完欧洲共同体绕到非洲的话，那非洲更不用提了，非洲早就蒸发了， 根本还不需要 meltdown， 早就蒸发了。讲完非洲之后，终于绕到亚洲之后，提到中国，哎，中国挺不错的啦，对不对？特别他也知道我是个 Chinese， 可是这个博览中外大小事件的人，我真的很佩服他。他突然之间问一件事情，他说：“哎呀，他说中国在十几年前能够成功的把香港吸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你认为台湾呢？”他问我，他不只是问我，我真的很佩服他。他连台湾现在的总统跟前任的总统的名字他都知道，这两个总统之间的事情，对事情的看法，造成的情况都知道。所以等到讲完之后还是一样，到处都是困难，到处都会有战争。从美国绕到欧洲，绕到非洲，绕到亚洲，整个世界绕了一圈，四个字来形容：无地自容。没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没一个地方是可以去的。他不但这样讲，他后来还让我很紧张。他就告诉我，他说他在两三年前开始决定在家里面买猎枪，买手枪。然后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天天带着一把手枪，他穿这个夹克站在我面前，我就在那边幻想他夹克背后插了一把手枪。在他讲的过程里，我就突然间想起圣经上的一句话，就是那种不安的感觉。我就想起耶稣曾经说过，说灾难来的时候，你在房顶上的人不要回家里去拿东西，你在田里的人也不要跑回家里面去拿衣裳。所以这位叫约翰的人跟我谈，谈到后来之后，我的两腿有一点发软。但是我想，我说我不想回房子里去拿东西，但是美琳在屋子里啊，我要逃，我至少也得去怎么样，把他给叫出来啊。隔了两天，我在早上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诗篇五十三篇第四节，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的害怕。这是一个人心惶惶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国泰民安的时代。就好像许许多多好莱坞拍的灾难片一样，不论是一个流星，在一个非常大的流星，再过几个小时之后就要撞上地球，把整个地球毁灭掉，或是有一些外星人已经降落在地球，然后已经开始把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以前蕴藏在地球里面的那些毁灭的机器都一一叫出来。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难片，或者是后天这个字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后天这个字都让我们不寒而栗，因为这个气候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难片，好莱坞拍的灾难片里面，你都会发现在这所有的灾难片里面，总会有一个镜头就是扫描整个世界。教会里面有人祷告，清真寺的广场上有人趴在那里祷告，穿着橙黄色的佛教徒僧侣有人在他们面前祷告，全世界都在祷告。所以在现在这样的时代，再怎么样世俗的媒体，他都不得不暂时默许一下，暂时容忍一下。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的害怕。今年我在 Newsweek， 在 Times， 在报纸上没有看到任何批评我们信仰的文章，因为这不是一个国泰民安的时代。我们呢？我们是否真正的认识这一位在国泰民安的时代总会被人挑出来批判怀疑的耶稣？我们一起祷告。伟大的父，亲爱的耶稣，在世人怀疑排斥的时候， 我们珍惜我们所认识的，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感谢圣善的灵，把对基督清楚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的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众人来敬拜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以赛亚书52:13-53:12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他的预言当中提到耶和华的仆人，主的仆人，所谓的仆人之歌，一共有4首仆人之歌，最后的一首，也是最长的一首，也是最详细最清楚的一首，4首仆人诗歌之中的一首。你从读这段里面，再把跟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来做一个比照的话，你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不得不接受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就是神的仆人，就是在这里所说的神的仆人，就是在这里53:11的后半句，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神的义仆，得称为义。耶稣是基督，是受膏者，是世界上万民唯一的拯救主。你看以赛亚书52:13-53:12这里面的一些描述，讲到这一个神的仆人，这一个以赛亚在2600年前预言里面，我们要对当时的人已经预言清楚要等候的神的仆人，他是一个至高者，他是一个至高者。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他是一个至高者，他会被高高的举起来，但是他的被高举与被世人藐视轻看有一个不可分的关系。所以14节马上就说，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别人枯槁。他不但被藐视，他被看被轻看，他被藐视轻看到一个地步，他被鞭打。53:5，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不但被鞭打，甚至于他像一头羊，一头无助的羔羊一样被人牵到宰杀之地。53:7，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他到一个地步被杀，同事的人还以为发生在他的身上是被神击打了，所以在这里面讲说，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同世代的人真心的相信把这个人致死，是因为他冒犯了神。所以当他在被审问的时候，大祭司还有周围的文士撕裂的衣裳说，他说健忘的话了，还有什么好要问的呢？不需要再问了，不需要再审了，他说健忘的话了，神这样的击打他是他该受的。53:9，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耶稣被钉的时候，在他的两边有两个当时已经被定有罪的强盗，谁知他的安葬，他的埋葬却不像那两个强盗一样，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马太福音27:57记载，有一个有钱的人，有一个财主叫做约瑟，大着胆子的去跟比拉多要耶稣的尸体，把耶稣的尸体埋在他新修的一个石穴当中。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些在过去一两个礼拜还，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到了耶稣的石穴面前，我不晓得哈，但是导游一定告诉你 This is it. 一定是这样子的。这一切的藐视，这一切的厌弃，却跟这一位要被升为至高的有不可分的关系。这一切的痛苦，这一切的忧患，都是他被高举，都是把他给高举。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或者翻译成喜悦，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你把这个预言的内容跟在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来做一个对照的话，你必须接受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就是这个神的义仆，他就是基督，他就是世界上万民的拯救主。这么一一详尽的来成就了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12节所描述的细节里面的每一个重要的内容。为什么世人还认不出他来？不但是同世的人，这里说谁知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同世代的人对他看不清楚，还没有话讲。隔了2000年，在这个时代的人仍然认不出他来。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上帝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是不是上帝的作为不像我们所说的毫无瑕疵，是完美的，是充分的 sufficient？ 为什么世人认不出他？是因为神的话不够清楚，只是不够明白，不够扎实，说了好像没说一样，说了好像白讲一样。我在初中的时候曾经在学校里面是那个初中的篮球队的队员之一，因为我初中的时候个子还算蛮高的，初一就开始打这个学校的校队。初一除了在台东的那时候台东唯一的初中，我记得初二那一年我们在台东的县运里面跟另外一队一直都是很强的一队要打冠亚军，我们一开始就落后，上半场打到上半场结束就落后，上下半场之后呢，我们本来落后大概我不知道几分了，就开始慢慢的那个距离开始接近了。哎呀，我们在传教的队员都非常的兴奋，拼命的在打。这时候我们那个教练突然之间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任何理由的就叫暂停。我这个人记忆其实不是很好，但是我对于小时候记忆深刻都是因为有些原因的。这个教练个子并不是很高，他是学校的一个体育老师，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叫他做篮球队的教练，我还怀疑他这辈子有没有打过篮球。我也讲一下哦，我有时候讲我台湾的过去的经历，有些弟兄姐妹讲完之后会跟我说，牧师啊，台湾现在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了解，我知道台湾不叫台湾现在很棒的，我知道哈，但是你们得原谅我是在台湾生长的哈。那我如果在这个印尼生长，我如果这个在马来西亚生长，我想这个环境，我曾经经历的事情是真实就是真实的。他就把我们叫下来，叫下来之后，我是当时球员中的一个，我们五个人就玩了，然后他就把我们叫到周围。第一句是骂我们的，用三个字骂我们，我不用讲那三个字，那这个在我们小时候老师，像这种体育老师会用这三个字骂我们，骂完三个字之后，下面也是三个字。好好打！我们五个全身湿透，累得精疲力尽的孩子被他叫到面前，先用三个字骂我们，骂完之后说好好打，然后一挥手就叫我们回场去。我那时候是一个初二的孩子，好好打，什么叫做好好打？你这个教练咬着槟榔在那边走来走去，啪吐一口吐一口，你看了半天，如果你看到任何的破绽的话，应该告诉我们的，而不是把我们这些已经在那里拼命打的孩子叫下来，先用三个字骂我们，骂完之后说好好打，讲了好像没讲一样。 我们从小长大都经历过这些事情，有一些我们以为可以帮助我们的人，我们以为可以对我们有造就有注意的人，有益处的人，讲了一些话好像没讲一样。上帝的话语跟这些让我们失望的世人一样，不够清楚，不够明白，不够确实，不够可靠，以至于当这一位神的义仆出现的时候，人认不出他吗？不是这样子。神的话跟神的本身，这一个神的本身跟他所发出来的话语，他话语的本质与这发出来的神的完美是完全一样的。神的话语是永远可靠完美的，不但神的话语的内容是够清楚够确实 sufficient， 连神说话的方法，他说话的方式都是完美的。到这里容许我给大家一点点比这一段经文稍微多出来的一点的介绍，我请同工放按第一下投影片。好，我先让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的41-48章跟49-55章之间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对照。以赛亚书41-48章跟49-55章的一个对照。请按一下41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41章到48章整个段落的开始，它的作用就是要介绍一个人，从东方要兴起的一个人。以赛亚书1-39章全部都是这位先知在当时一个一个犹大王接任犹大王之后，因为那个时候犹大的王以及犹大的百姓所犯的罪，这个先知所发出来的责备跟警告的话语。但是到了39章之后，好像这个情况已经到了一个情形，已经没有任何挽回的局面了。所以到了40章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先知的话语口气突然之间转变了，说对我的百姓说安慰安慰的话。为什么？因为刑罚因为审判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了。那这时候神的百姓需要听的是安慰的话。当40章以赛亚说对我的百姓说安慰安慰的话之后，41章到48章是一整段安慰的话，49到55章又是一整段安慰的话，而41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要介绍从东方兴起的一个人。我念一段给大家听，就是在这里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铠交与他的弓。而在49章1-7节的时候，这整个段落的开始也是要介绍一个人物，就是要介绍耶和华的仆人。在49章第5节这样子说，耶和华从我出差就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请同工按一下，在41章第1节到第5节、49章1-7节当中，第一节先知是用这样子的话语开始的：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卧，众民当重新得力。49章第1节，各位弟兄姐妹，你告诉我跟41章第1节有什么地方相似的啊？众海岛啊，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41章的第1节就好像对着海岛说，你已经在这个动乱中，你已经在这个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中，你的心里面已经惊慌到一个地步，你已经不知道在哪里投资，买黄金也不敢，买银子也不敢，买股票也不敢，棒子更不用提了，你甚至于连住在美国都不晓得再觉得安全，你每天都会上只知道腰间插着一把刀。众海岛啊，你不要再想这件事情，在我的面前静默Listen， 你就可以重新得力。 而到了四十九章第一节，同样的，众海岛啊，当听我名，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你看到这两个段落里面的一个很清楚的类似的语句，类似的话语，或者说 formula， 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的。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习惯注意说，一个一段段落里面如果有一些醒目的东西，我们现在用什么方法，粗体字、斜体字，或者怎么样，底下划线，或者我们买一个 highlighter 怎么样，把它 highlight 起来。古时候不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就是 highlighter。 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海岛啊，当听我言。好，听什么？我们现在要听什么？听什么可以使我们重新得力？听什么？那如果你要知道听什么的话呢，你也必须明白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结构的另外一个情形，就是如果有一个段落是整段的话，这个段落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在什么地方发出来的？我想你们不知道，中间的部分，就是在这个段落的正当中是它的高峰。那如果41章到48章是一整段的话，它的中间在哪里？在40，我们可以数吗？1,2,3,4,5,6,7,8,44 跟45章附近的地方。所以44章24节到45章第四节是这个整，是41章到48章整个段落的中心跟高峰。同样的，49章到55章它的正当中的地方在哪里？在52章左右的地方。所以52章13节到53章12节也是这个段落的中心跟高峰。换句话讲，神的话语说，我如果现在有你们注意力的，你们现在开始留心而听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信息的最中心、最高峰、最重要的内容就在这里。请同工按一下44章28节到45章第一节，耶和华借着以赛亚的先知把波斯王古列的名字说出来了。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终于被巴比伦这个帝国灭亡之后，没想到巴比伦这一个强大的非常猛烈的这个战斗的军队，却在一个世代左右的光景之后就沦落了，就没落了，反而被更东方的波斯取代了。而当波斯兴起来，把巴比伦还有把这个中亚的那个地方终于统治之后，波斯王古列就是说，这一些被巴比伦掳到巴比伦各地的这些犹太人，让他们回去，让他们回去重建他们的家园，让他们回去重建他们的圣殿。这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让我们看到的。同样的，在52章13节到53章12节整个段落的中心的高峰，我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些只是从中间内容。53章3到6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41到48章，这一位神说，你们等着，从东方兴起的一个人，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的 career， 他的事业，他所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但是在49章到55章还有一个仆人，耶和华的仆人，上帝说，你们要等着这个仆人出现。那个仆人所做的事情，他的 career 是什么？他的事业是什么？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请按下一个。到了四十八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整个四十一章到四十八章最后的几节，也是这整个的段落的结束。四十九章五十五章的话是在五十五章三到十三节整个段落的结束。请同工再按下一个。四十八章十六节，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五十五章第三节，你们注意到什么没有？啊？ 你们就当怎么样？进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48章16节，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在45章第三节的后半句，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同样的，你在48章15节到22节整段的结束，55章3到13节的时候，你又看到一个我们用粗体字用斜体字所表示的同样的语句，你们要怎么样？就近我来听这话。55章第3节，你们就当近我来。弟兄姐妹，我把这一个可能你们觉得有点枯燥的这个东西，投影片放给大家看，就想让大家知道上帝说话的完美就在这个结构里面表达出来了。我也跟大家讲哈，我书读的不大够，所以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解经书做过这样子的分析。我曾经考虑去念一个神学博士的，我也想说说不定这个分析就可以拿到一个旧约博士的哈，说不定到了这个 Westminster 跟教授一讲，教授说哎呀这个30年前就已经写过了，我不晓得哈。但是我最主要跟大家讲，就是当我读这些经文之后，我突然间就发现一件事情，上帝话语的完美在我们探讨它的内容是不是够清楚，是不是够详细，是不是够具体之前，我们必须被一件事情折服，就是上帝说话的方式，他说话的整个的方法已经应该让我们的心折服了。换句话，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们，就是52章13节到53章12节这一段神的义仆的宣告这个话语的完美性，不是等到将来耶稣出现之后才成立的。这话语的完美性在波斯王古列生下的那一年就已经成立了。神话语的完美不是等到未来，哎呀神啊，你的话我姑且信信看，所以等到将来成就的时候我才说你的话可靠。不，神的话语的可靠在历史之前就已经证实了。这两段经文，这些结构的前后的对照，前后的呼应，神的话语的完美，绝对的完美，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因素来帮助一点。52章13节到53章12节这句话语的完美是在古列出现的时候，在过去就已经成立了。神话语的完美性 selfAuthenticating， 这是在结构上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它的完美，它的充足，它的扎实，它的可靠。神的义仆，这一位受难的义仆，这个话语的完美跟可靠跟充足，在还没有成就的时候，在这个应许还没有实现之前，这个完美性，这个可靠性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不但结构跟方式是完美的，连内容也是完美的。神的义仆出现的时候，人的反应都已经在52章13节到53章12节讲得清清楚楚的了。人的藐视，人的轻看，人的误解，人的排拒。52章14节，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惊奇，许多人因他惊奇。新国际英文版选择用的英文来翻译这个惊奇这个字，翻得太传神了，是用 appalled A-P-P-A-L-L-E-D， 不是用 surprised， 不是说啊惊讶，是 appalled。 什么是 appalled？ 我用这个，我去翻中文的字典，大陆简明英汉词典翻译 appall 是这样翻译的：惊骇，大
胆寒，不寒而栗，毛骨悚然。意思也就是说，这个 appall 这个字，它里面所带来的情绪，或者说里面的那种整个人的反应，是不能接受，非常负面排斥的味道。并不是说哇，如果我现在给大家音响果效的话 ，sound effect， 就是当神的衣服出现的时候，并不是说哇，哇，这么棒啊，是什么？你猜？嗯，音响果效，嗯，甚至捏着鼻子啊，嗯，那种嗤之以鼻、不屑一顾、难以苟同。21世纪这些世俗的媒体 Times Magazine、 Newsweek Magazine、 US News and Report 这些作者，一个人怎么会是神呢？第十四节下半节，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弟兄姐妹，你觉得这里在描述什么？当耶稣在面对反对他的人的时候，曾经有暗示过，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他就已经有了。当时的人说，哎，这个人还没有50岁。意思就是说，有新约的解经就是说，耶稣那个时候事工非常的劳苦，已经到一个地步怎么样，看起来很老了。我告诉你，被人看老真的是很不舒服的感觉。我才从台湾回来探望我的妈妈，我有一天一进那个公车上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小女孩站起来，我没有坐下去，我就走到那个窗户边，借着窗户看看，我说我到底变什么样子了，会让人一看到我就站起来。还有人说他在十字架上的形象太凄惨、太凄凉，有些就是这样解释，就是这样子而已吗？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憔悴这个字在新国际英文译版 NIV 里面，他选择用的翻译字我也很佩服，他是用disfigured， 简单翻译就是毁容，面目全非。他面目全非，他毁容了，这究竟什么意思？各位弟兄姐妹，这究竟什么意思？莫提尔在他所写的解经书里面，他说这一句希伯来句子可以这样子翻译 disfigured from being an individual disfigured from being a human， 因为成为一个人的样子就面目全非了。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你们知道吗？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过，但是如果你曾经给你的儿女买过儿童圣经的话，那些有画面的圣经的话，必定会有一些画面，小孩子读圣经的时候会有耶稣的画像在里面。你会注意到在这些画里面都很微妙，在所有每一个 画里面，在这个画像的这个最当中的那一位就怎么样，就是耶稣。而且虽然他周围有些人，有彼得啊，有雅各啊，有些其他的人，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人一看到就会认出来这个画里面哪一位是耶稣。当然有时候是有人跪在他面前啊，有小孩当面他摸他们的头，长得其实蛮不错的，和蔼可亲，怎么会说面目全非呢？很多年前我有一位教授介绍我们读一本书，介绍 写书的作者大概是几十年前曾经在美国的 Bible Belt 一些美国南边的一些教会探访讲道，可能是十几二十年前，他曾经到一个非常大的南方的一个黑人教会，那时候就已经是几千人，很有名的教会。他在那个教会也拜望，他是做一些调查什么，他去拜望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在那个主任牧师的办公室，他的桌子的这个后面有一个照片，有一个画像，那个画像里面的那个人穿着一个就是在二十世纪以前巴勒斯坦的人穿的袍子，头发也长长的，问题是那个人的皮肤是黑的，而且鼻孔蛮大的，嘴唇厚厚的。这个神学教授，这个研究教会增长的神学教授就觉得奇怪，怎么这个画像这边在这个主任牧师的背后有这样的画像，就问他 Reverend so and so is this， 意思就是有一点要问他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主任牧师就讲了 Yes， in this church we have black Jesus， 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有的是黑耶稣。他以为让耶稣的形象取了黑人的样式之后就比较好吗？按照以赛亚书的作者说，他成为人的那一刹那就已经面目全非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子，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不是同世的人认不得他，二十一世纪的人仍然认不得他，因为他神荣美的神，荣美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成为人的样子的时候，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形象，用什么样的画面来表达他是多么的可亲，圣经上说他已经面目全非了。神的义仆成为人的时候就已经好像面目全非了，父神这样子击打他，父神击打他，为了要把他高举成为至高的基督。所以在接下来所发生他身上的事情，他被人像羊一样牵到宰杀之际，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被神击打，全能的神，这荣耀的拯救，这完美的拯救，偏偏其实用一个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的包装来完成。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界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耶稣，神的义仆，受难的义仆，万民的拯救主，你认识他吗？我们来唱诗歌178首。第一节，我请诗班的一位姐妹来唱，大家思考。第二节，全群体的姐妹；第三节，全体的弟兄；第四节全体；第二节姐妹，第三节弟兄；第四节全体。救主，耶稣真神。 姐妹们，早上心里面清楚的知道，也表示知道耶稣是真神的儿子，神的义仆，弥赛亚，万民的拯救主，请你举手。有没有人在以前请放下没有表示过，而在今天早上你说我愿意接受，我愿意相信，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这个世界怀疑排斥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接受。所以当这个世界一切人为的制度动摇融化崩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站立坚定不移。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